好，我们今天是7月9号啊，我们开始上今天的这个生命读经课。那么我们7月9号是来到了诗歌智慧书啊，我们先做个祷告好了啊。恩主，我们谢谢你，那我们将这段时间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带到主的话语里面。主啊，你亲自对我们说话，借着我们要学习的诗歌智慧书，让我们看见主你要应许赐我们的真智慧，我们怎么样得到，怎样应用在生活里面。将我们这一班弟兄姐妹有一颗渴慕学习的心，我们都在主里面交托仰望，在这件事情上你就祝福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在台北华神上课的时候，那些神学生很喜欢用简称啊，比如说他们有一堂课呢叫做从罗马书到启示录，他就问说，哎，你罗启的报告交了没有？那一讲到诗歌智慧书简称是什么，哎，诗四嘛，对不对？你诗四念完了吗？啊，所以呢希望我们念完诗四以后啊，大家都比较有智慧一点啊。 OK， 智慧是什么？智慧是什么？有没有弟兄姐妹可以回答一下智慧是什么？智慧是耶稣基督。还有呢？敬畏耶和华。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还有呢？具体一点啊，对不对？所以呢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哈，整本圣经在讲什么？一个总主要的信息，王英旺。整本圣经在讲一个救恩的信息，对不对？啊，救恩的信息嘛。整本圣经在讲谁的问题？
人的问题。
神的问题啦。好，我们怎么样来讲这个事呢？那旧约在讲预言，在讲预表啊，新约呢就实现了这个弥赛亚救世主，对不对？道成肉身来完成了救恩啊，整本旧约。真的圣经在谈救恩。那我请问哈，我们在读诗歌智慧书的时候，我们谈智慧，我们寻找智慧哈，我们得到智慧，对不对？那智慧跟救恩的关系是什么？智慧跟救恩的关系是什么？ OK， 我们理解这一下。那智慧怎么样具体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就学了诗歌智慧书，你要用嘛，对不对？不是读了以后好像啊，读约伯记都是读这个古时候历史啊。所以我们读诗歌智慧书，让我们放在心里面哈。我寻找的智慧跟我的救恩有什么关系？我怎么样应用在我的生活里面啊？所以把这个问题放在心里面。那我们在谈智慧的时候，我们大概可以分成两种。一种呢就是神的智慧，对不对？你懂什么叫神的智慧吗？啊，奥秘，对，真的奥秘就不太懂了。这神的智慧不容易了解嘛，是不是？啊，你看呢，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节怎么说神的智慧？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节，啊，来翻到了，我们来念一下啊。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节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你知道神的智慧是吗？很难的，不容易明白，对不对？那只有神向人启示，向人说话的时候，当神的话语启示，神的话语进入啊，进入不是像打针一样啊，是渗透到人的思想系统的时候呢，就成为我们的帮助啊，成为我们的帮助。这个时候呢，我们才能够略窥究竟啊。那我们谈神的智慧，那我们来谈人的智慧，对不对啊？人的智慧我们大概也可以分两种。一种是非基督徒的智慧啊，你不能说人家念 PhD 没有智慧嘛，对不对啊？科学家、博士啊、医生、政治家、经济学家，很多的才艺，很多的技能，你不能说他没有智慧。但是他从人的才智思想，他不断的学习累积经验，他获得的智慧叫做什么？学习经验得来的智慧，对不对啊？经过不断的训练，学习经验得来的智慧，非基督徒的智慧。那基督徒的智慧是什么？跟非基督徒有什么不一样？这就是我们需要了解的。基督徒的智慧里面跟非基督徒啊， 有什么不同啊？有什么不同？基本上缺少了一个中心主干，这个中心主干就是敬虔的对象，这就是一个中心主干。在这个社会当中，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啊，张和说啊，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那我请问，为什么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不敬畏神就没有智慧吗？所以当我们在谈智慧诗歌、智慧书的时候，我们来想，在顺服于敬虔的对象，在唯一的真神下面，我们把神的启示，我们对圣经的话语整本接收，我们接收了，不是像打针一样就给你一个神的话语，我们接收了，融入我的思想体系，融入我的思想体系，然后我就应用在我的生活，在我应用到我的生活的时候，我就得到一个经历经验，就是照神的话语顺服去做，我得到一个经历神的一个经验。因此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就散发出里面有个真智慧的光芒。 OK， 好，那这两种智慧有什么不同？人的智慧跟神的智慧，刚才讲过了，这两种智慧有什么不同？啊，敬虔的对象啊，敬虔的对象。所以呢，我们把关乎智慧的圣经神学，因为每本书卷都有一个主要的中心，就是它的神学主题。所以我们把关乎圣经的智慧的圣经神学，我们带进来诗歌智慧书的时候，我们就回到亚当夏娃，当神对他们说话启示的时候，神的智慧呢就给他们。所以呢，他说把一切的牲畜、飞鸟、野地走兽带到他面前，他就做一件事情，什么？
命名，
给他起名字。他这个起名字也是神给他的一个智慧。所以叫他们管理伊甸园，对不对？管理伊甸，你管理家里是管理的有条有理，还是管理的？啊，你管理什么家？你怎么管理你的家？啊。所以管理伊甸园要管理的很有秩序，照神所定的秩序来管理伊甸园。所以神的智慧就作为他们思想跟行为的架构啊。所以在神为中心有一个敬虔的对象之下，他们顺服，在这个当中他们就在做管理、做命名，从神的智慧给他们。好，那有一天呢，这个智慧呢被破坏了。那一天是什么时候？
吃
禁口，对对对，啊，吃了不可吩咐的那个果子以后，那罪就进入世界，秩序就被破坏了，对不对？这个时候失去什么？一个敬畏的对象。当你失去敬畏的对象的时候呢，人的自我出来，人的自我为大，人自主的世界变成怎么样？失去秩序。我们就开始失去了秩序，对不对？我们从来有一个有秩序的原来的创造，进入失去秩序的里面，然后到最后我们讲到启示录新天新地的时候是怎么样一个情况？新天新地的来临是一个神的秩序恢复到最后的结果嘛？新天新地的来临，对不对？好，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在整个神学里面呢，它从秩序到失去秩序失控到恢复秩序，就是一个神的计划。好，所以神的计划呢，他就怎么做呢？他呼召亚伯拉罕，然后呢，亚伯拉罕的学习就是 trust in him， 学习信靠他。当他学习信靠他的时候，他的生活就变成怎么样？以神为中心，一个恢复一个敬虔对象的这个中心里面。然后再看来，亚伯拉罕就是开始生后代以赛亚各，拣选以色列人。那么以色列人的生活在旷野，在迦南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流浪，失去秩序的人生，对不对？所以当你在读历史书的时候，都是一句话不断的重复出现，说当他们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时候，神的祝福就来；当他行耶和华看为眼中看为恶的事哦，混乱就来，审判就来。好，所以从大卫到弥赛亚基督，所以我们今天的圣道主题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和睦，他来了重新 create 创造一个人，一种人，就是我们。本来是不分种族嘛，黑人、白人、黄种人、墨西哥人啊，不分种族的很多的种族，但是我们在主里面重生以后，只有一种人， 这种不分种族没有了，所以我们是恢复了一个新的人类，新的人类住在一个新的国，要不要秩序？在一个新的家，要不要秩序？要恢复秩序。所以呢，在这当中我们就回到有秩序的人生。所以我们今天在学习诗歌智慧书的时候，我们想我们要得到一个真智慧，对不对？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那我们从敬畏神的架构这个框架里面，我们得到了真智慧。那这个从神来的真智慧话语就融入我们的心里面，开始更新我们的思想体系，对不对？像罗马书十二章讲的，我们就开始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不跟世界一样了。那我们所想所言所行的，就恢复到和平。我们心中有平安，有神的，我们就恢复和平。我们目的要怎么样？回到一个有秩序的生活里面，回到有秩序的生活里面。所以你这样开始明白智慧跟救恩的关系没有？所以当我们明白敬畏神是智慧开端的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们没有敬畏神，我们就失去敬神的对象。但是呢，我们基督徒怎么样看圣经也很重要啊。我们把圣经看作神的话语，我们是带着敬畏的神心，我们把整本圣经吸收进来，而不是挑三拣四啊，说这个可以遵守，那个不能遵守。我们是把这个圣经当作是神给我们，我们敬畏神的话语。他说少年人怎么样避免犯罪？少年人怎样避免犯罪？诗篇119篇啊，把神的话藏在心里面，可以避免犯罪，对不对？所以我们心里面有神的话语，就建立一个我们新的框架，这个框架就是敬畏神，我们就走在敬畏神的轨道里面。所以智慧呢，就带来我们一个约束力。所以彼得前书就说，我们要谨慎自守，我们约束自己的心，我们才能一生走在神的道里面。好，这就是我们从这里。那如果你今天没有读圣经，你心里面没有神的话，你怎么知道要听从谁的话？所以我们这一班就是这样，我们在学习圣经，就是把神的话读进来，吸收进来，然后呢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放在心里面是要听从的。那神的话就像剪刀一样，开始在修剪我们的个性啊，修剪我们的个性。因此把我们那个走 outside boundary， 走到框架外面的生活呢，调整回来，我们就开始从失序的人生变成有秩序的人生，从没有和谐和平的生活恢复到有和平有和谐的生活里面。这就是我们今天啊，当我们在读整本圣经，我们读到诗歌智慧书的时候啊，我们就是要怎么样把这个真智慧放进来。这真智慧就像一面这个三角棱镜啊，所以我们拿着这个三角棱镜呢，我们就观察看看身旁的所有的人事物啊，或者呢你简单的说，就戴上上帝牌的眼镜啊，戴上上帝牌的眼镜，你在看这个世界，你就开始用一个正确的眼光，正确的认识，心中有一把尺去量度，然后就知道我要怎么样来活出这样子生活道德。所以敬畏神的智慧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引人回到神的秩序当中。记得这句话，引人回到神的秩序当中，包括人跟神的关系，包括人跟人的关系，包括人跟大自然的关系啊。那这里面当然包含我们今天讲的和好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所以当我们有这个观念以后，我们再来看诗歌智慧书，有哪五本？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好雅歌。好，那我们就今天哈，从今天开始我们的学习到十一月、不是到九月。到九月完了以后，我们这一班就开始进入大小先知书啊，更精彩的啊，大小先知书。然后呢，我们今天等一下呢，有周一婷姐妹呢会带领我们约伯记，所以三堂课呢，约伯记都是由一婷来带啊。那约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先讲一下，打堂约伯是什么样的人？好人，敬虔正直的人，对不对？那约伯本来人生过得很有秩序，就发生了什么事？失控了，对不对？他失控了，这个人生突然失控了，他就像一艘搁浅的船一样，他就在患难混乱，在这个生活混乱当中，他就怎么样呼求神啊？你给我解释嘛，你告诉我，你告诉我。那其中呢，有三个朋友加一个朋友，就给他很多的解释，对不对？对他有没有帮助？ 没有帮助。所以在这当中，约伯的处境，我在这样的困难当中，我人生还有盼望吗？我在人生困难当中，我用什么样的智慧来面对困难？好，我们读了新约圣经啊，我们就想到雅各书第一章，对不对？他说什么？我们在诸般患难当中，我们在百般患难当中，我们要怎么样？喜乐的心，都在喜乐的心态。那你要是没有怎么办？你要是没有喜乐的心态，要怎么求？求什么？向神求智慧嘛，啊！所以在这里面呢，神呢回答约伯，他没有告诉他为什么，他没有告诉他说哦，因为呢就是有一个撒旦跑来这个啊搅局，他说要试验你，所以今天你碰到困难都这样。那没有这样讲，他只问他说你比我有智慧吗？你比我有能力吗？啊！所以我们站在一个人生悬崖的边上，我们不能试透的奥秘的时候，我们唯一的盼望就是相信神的良善和慈爱。像耶利米书29:11说的，神对人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乃是美好平安的计划。这句话说很容易哦，但是你今天碰到困难的时候，你能不能持守住这一句话啊？能不能持守住这一句话？所以我们看啊，像罗马书8:28，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有一个目的的，都有一个意思，我们把它当成是一个训练自己的机会。那其实我看不懂，环境我都看不懂，但是我们要信靠神走下去。所以在约伯记里面呢，有一章经文非常特别，在28章，他就论这个智慧。你翻开约伯记28章，他就用地下矿物来做比喻。他说人的智慧就可以找到地底下埋藏的那些金子啊、银子啊、矿物，但是呢，智慧何处寻？智慧何处寻？那智慧在哪里可以找到？深渊说不在我这里哎，啊、哦，然后呢，沧海说也不在我当中啊。啊，智慧可不可以用钱买？他说没有办法，智慧也没办法用钱买。所以当他在28章约伯在自己讲完这些以后，他做了一个结论啊，28章28节，他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远离恶便是聪明。好，这就是在28章里面特别强调出来呢，他要讲这一句话啊。我们再回到诗歌智慧书里面啊，我们再看智慧在我们救恩的关系，智慧在我们具体生活当中怎么样应用，可以活得出来，其实是有很多的。好，现在把时间呢就交给逸婷啊。
要录音哦？
是的。
你有口袋？
我没有口袋。那我就是要夹着吗？我帮你夹，要不要？谢谢。是要放出去？
对，谢谢。嗯，一家一份哈，
两人一份，
对，夫妻一份，对。好，我们请翻开约伯记。果然身高差很多哈。好，约伯记。刚刚牧师已经跟我们讲了哈，他已经把我第一部分约伯记的大纲讲给大家听了，所以我们可以一开始从前面约伯记。哎，我们这一周的读经进度是什么？是约伯记1-3章吗？
我们读经进度是比汉比这个慢的。
哦，我们还超前哦。
哎，对，我们的课是超前在教。
哦 ，OK，
在周报上都有写。
哦、oh, ，OK，OK，、okay, okay. 哦，所以我以为你们是读到那个地方刚好我们讲解，所以他们还没，你们都还没读到约伯记啊？
先读过，先读过，
现在还在读以斯拉 ，OK， 好，那1-2章呢，一开始就讲到苦难，约伯的苦难怎么来的嘛，哈、哦、，OK， 苦难的缘由，然后呢，再过来讲到约伯他们的三个朋友本来是要来安慰他的，对不对？他就跟他们展开了3个回合的辩论。好，辩论之后呢，刚刚牧师讲到第28章突然间有一个独立的章节跑出来，就是讲到这个智慧哈的论述，然后接下来有3章是约伯的独白，他开始为自己来申辩。好，前面被人家讲了一大堆，他开始为自己申辩，而且这3章主要在讲什么？约伯在讲他自己怎么样好， 他什么坏事都没有做，他有多好多好。OK， 好，然后呢，所以他就不明白为什么他受苦嘛。OK， 再过来呢，以利户，好，就第四个人呢，实在是听不下去了。他前面听了约伯跟那三个年长的人在做的所有的辩论，包括约伯为自己的身辩呢，他实在是忍无可忍。他说：“我若不出来讲话呢？”我就实在是这个火在里面烧，我受不了哈。所以你看到他一个人就讲了几章，他就讲了六章，对不对？好，他一直全部连续开，他一直讲一直讲哈。然后他每一章开始就说：“你且容我，我还要再讲。”可能当时约伯想要打断他，我们不晓得哈。把他一个人讲了六章以后呢，好。约伯就没有再讲任何话了，谁出来讲话？神。现在换神忍无可忍了。神说：“你们前面乱七八糟在讲一大堆什么？”所以后来呢，神就自己出来。但是呢，神从头到尾，他有没有跟约伯讲为什么他受苦？都没有，对不对？其实如果你仔细，你们以后读到的时候，你们仔细去看神所讲的所有的一切呢，都跟约伯受的苦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你就会觉得很奇怪，那你神你跑出来讲话做什么呢？你出来不是就是要安慰我吗？你出来不就是要跟我解释为什么我受苦吗？可是神从头到尾都在讲什么？讲他有多伟大，讲他有多厉害。OK， 好，好，接下来第四十二章呢，回应第一章。第一章是讲到苦，对不对？好，讲到他怎么样从蒙受祝福，后来到一无所有。四十二章呢，讲到约伯怎么样从一无所有回到什么加倍的祝福，孩子也加倍，财务也加倍。OK， 然后我以后我会讲到。是什么关键让他从苦境转回？好，先卖一点关子，因为我以为你们是按照进度读，所以我的这个完全是按照我以为的进度来设计我的内容，所以有很多的有关约伯记里面很重要的这个重点呢，我会放在第三堂课来跟大家交通跟分享。好，那我们今天就比较是约伯记的重点在前面三章，还有整个约伯记的一个概论。好，那约伯记的主题呢，一般来讲我们不知道约伯记是什么时候写成的，好，但是以它里面所发生的人事物景象景色等等，圣经学者都一致同意它是属于公元前2000年，就是在族长时期的时候发生的事。好，但是它是早期写的呢，有的圣经学者认为它是圣经最早成书的一本书，但是也有认为是后期的人写的，比如说像所罗门，他是很有智慧的哈。我们不晓得日期，我们也不知道作者是谁，但是我们很清楚知道约伯记的主题呢有两个很重要的中心思想。第一个就是无辜受苦的问题，你什么坏事都没有做，你却受了苦。OK， 第二个主题说，那你受苦之后你要怎么面对？就是讲到苦难中的智慧。既然我们讲诗歌智慧书哈，那约伯记讲的是一个反常的人生，对不对？刚牧师讲到一句话说，你读列王记也好，你读历代志也好，有一个很清楚的两句话，怎么样来总结这个王？是不是？要不然就讲这个王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或是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我们回到像生命记第28章也是同样的信息。生命记第28章前面讲什么？神说如果你遵照我下面所讲的 ABCDFG 你全部都做了，就有这些福随着你。但是假如怎么样，你没有听从我的话，你这个也犯那个也犯，就有这么多这么多的祸。你去看那个祸讲的比福还要多，就有这么多的祸临到你身上。这个就是我们一般来讲，我们自古以来我们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什么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对吗？我只要行得正我就蒙福，我如果作恶呢我就受祸，这是不是正常的人生？但是我们在约伯记我们要看到是一个什么反常的人生，就是我什么坏事都没有做，可是我却受祸，那怎么办？他要解决的是这个问题。他不是要告诉你说为什么你会受苦，他是要告诉我们，那你现在受苦的你要怎么办？ 所以约伯记的中心思想是苦难中的智慧。那你们以后读约伯记的时候，你们就一直抓住这个中心思想，到底你从他们的辩论也好，从神的话语，甚至神跟撒旦之间的对话来，你从里面看到到底在苦难里面神要我们看见什么，好不好？好，那约伯记的主题呢，我们来看一下哈，怎么样面对无辜受苦，以及在苦难当中怎么样得到面对的智慧哈。那我刚刚已经讲过，因为一般人认为什么样，人生在世必有苦难没有错，可是那是坏人才会有的。所以每次看连续剧都很气，有没有？连续剧通常都是前面三分之二都是好人，一直被逼，一直被坏人迫害追逼，然后到后面我们才看到坏人开始得到报应嘛，好，就前面就看得很气。然后呢，那我们一般来讲，你看我们人，神造我们，因为神是公义的，我们是按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人里面有公义，我们有良善。OK， 那牧师又一直问大家说，什么叫做智慧？我以前在教养孩童的时候呢，我就我自己的定义啊 ，OK， 我认为智慧是一种能力，智慧不是聪明 ，OK， 所以我非常不喜欢，而且说称赞别人你好聪明，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聪明是与生俱来的，神造你，你就是这么聪明，你懂吗？但是智慧是可以学习的，智慧是一种能力。你可以从环境，你可以从人身上，你可以有一个谦卑的心，你可以学到智慧。那智慧是什么样的能力呢？智慧是一种你能够分辨是非善恶跟轻重缓急，你能够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而且在对的好的当中，你知道什么是更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这样了解吗？比如说你知道这个读圣经很重要，你知道亲近神很重要，可是你一天二十四小时，你花八小时去睡觉，你花了十五个小时又五十分钟工作吃饭娱乐，你只给神十分钟，你说你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吗？你说你能够说你是一个能够分辨轻重缓急的人吗？OK， 所以智慧是一种能力，一种分辨的能力。但是呢，这个分辨呢，刚牧师也讲，不信主的人他也有智慧，对不对？他也有分辨的能力。但是呢，他们的分辨的中心是以自我出发的。所以我们没有认识主以前，我们什么事情我都是从我的角度来看事情。但是当我一旦信主之后，我们讲我们价值观要改变，改变成什么？改变成从以我为判断的中心变成以神为判断的中心。 That's why 为什么说你要敬畏神，因为你要敬畏神，你要认识神，你才能够知道什么是神心目中的对错好不好轻重缓急。 OK， 同时呢，智慧不只是一种分辨力哦，你知道吗？我们大家都其实都很有分辨力，因为你们都知道读圣经亲近神很重要。可是有多少人真的每一天好好读圣经亲近神？所以智慧不仅是一种分辨的能力，智慧还有一种什么？智慧是你能够去做你认为对的、好的、重要的事情的能力。你了解我意思吗？所以很多时候你跟别人讲，像我们有小孩的，我们最清楚哈。我们跟小孩教导很多很多，你讲到这个，他都说我知道了啦，你不要再讲了啦，有没有？所以他们不是不知道，然后我就会接一句啊，我说问题是你没有去做啊，为什么我需要再讲？因为你没有去做啊，所以你不叫有智慧。所以智慧你不只是知道，而且你要有能力去选择做对的事、重要的事情的能力。第三，智慧是什么？智慧是一个智慧的人会不会犯错？他还是有可能犯错，对不对？他还是有可能做错决定，对吗？好，所以智慧就是能够从错误当中学习的能力。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同样的错误他一犯再犯，他不是没有，他不是第一次犯，而是一直在那个错误不好的循环里面一直打转。所以这样的人也是一样没有智慧，你这样懂我意思吗？所以智慧是一种能够从错误当中学习的能力。我们从这三个标杆，你想想看，你是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你能不能从神的角度来分辨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你知道以后，你有没有能力去做神要你做的？然后，如果有时候我们软弱，我们选择错误，我们做错的事情，我有没有悔改的能力？我有没有悔改的心？从这个来帮助我们判断，我是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OK， 好，那。所以啦，我们现在回来啦，恶人才会那个人生在世有苦难啊，那恶人才会遭遇那些苦难啊，好人都不会，好人应该凡事亨通，对不对？这就是一般人的观念。所以约伯他知道他没有犯罪，我们读圣经也知道他没有犯罪，对不对？好，但是这个没有犯罪好的意思不是说他不是罪人，他的罪性还在，而是只说他在道德上面他比一般人高尚，是不是？好 ，OK， 好，那可是他没有做什么不义的事情，他却一夕之间失去了财富，失去了孩子，甚至太太也唾弃他，最后他失去了什么？他的健康，等于他所拥有的一切，本来前面都是祝福，突然间通通都没有了，这是约伯所经历的人生。可是不是因为他犯错，这样了解吗？好，那他的朋友还是处于那种 mindset， 就是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所以他的朋友本来是要来安慰他，后来呢就开始指责他，而且呢是轮流轮番上阵，好，指责他什么？你一定是犯了罪，不然这些苦难不会临到你身上。这样了解哈？我们下一代我们就会来看他们跟约伯之间的对话。好，指责他以后，对约伯来讲最大的试炼不是他所受的痛苦，或是他损失的那些财物、家人、健康，对他来讲最大的痛苦是他发现他不认识他所认识的神了。你了解我意思吗？就是他以前对神的认识，神是公义的，神是良善的，神是让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神，突然间奇怪怎么跟我人生的经历不一样了，这是他最大的混乱。好，所以他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么敬畏神，他却会受到这么多的苦，这是他整个世界的崩溃，这样了解吗？ OK， 好，但是感谢主，这个崩溃对他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我们看到最后42章，这个崩溃对他来讲是好的。好，可是呢我们都不喜欢崩溃，我们都没有一个人喜欢受苦，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喜欢受苦的？都没有人喜欢受苦，我们中国人讲福禄寿喜，有没有？好，我们都喜欢，都喜欢蒙福，我们不喜欢受祸。那当约伯不明白他为什么受苦的时候呢，我们看见约伯记从第一章到第42章，没有一个字，没有一个地方要解释为什么无辜的人会受害，完真的气死人了，完全没有一个地方要跟你解释。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解释，我们会稍微有一点安慰，对不对？我们明白为什么你要这样对待我，我们心里会稍微踏实一点，或是比较甘愿一点，有没有？好，可是我们却发现约伯记神从头到尾都不打算给约伯一个答案。 OK， 所以当约伯已经面临绝望的时候，他已经那么痛苦了，本来周围应该要来安慰他的人却一直开始指责他，你这个不对，你那个不对，因为一定就是你这样这样这样，所以你才会遭遇这些事情，一个因果关系，这么多的声音在他的身边的时候，你知道那种就是叫什么落井下石，对吗？那种是不是好，而且是出于好意的对，他的三个朋友确实是出于好意啊，好，反而对他是在伤口上撒盐。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样？你看为什么约伯，我们刚刚讲在29到31章，约伯要自己独白，一个人讲3章那么长的话，他就是在告诉他的朋友，你们所指责我的一样都不是真的，我没有做那些坏事，神啊你在哪里？他从头到尾，你们以后去读约伯记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场景。如果说我们现在 是有三个人，假设我是约伯哈，然后有我的四个人在我旁边，然后我们本来我们比如说我们是在对话形式，是我如果跟牧师对话，我看着牧师，牧师看着我，对不对？好，我们的对话，你仔细去读从第四章到三十七章约伯跟这四个朋友他们的对话的时候，你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这三个朋友都一直对着约伯在讲，可是约伯都一直对着神在讲。你仔细去看，如果你在看戏的时候，你发现他们的眼光，所有的朋友都一直对着我，但是我一直看着神。当然监货有的时候瞄一下回来讲，是讲一下他的朋友讲的不对，又回到神的眼光里面。这就是约伯在苦难中的智慧。 OK， 好，他所以到最后他说神你在哪里，我们台语就讲出来供啊，你出来，你给我评评理，神你看你听到他们讲的，你也知道我其实并没有做他们讲的那些事情，请你不要保持沉默，你出来为我评评理，你要告诉我为什么我受苦。这是约伯在整个受苦里面他的呼求。好，神就出来了，对不对？好，所以神就出来说，乖孩子啊，其实是我跟因为我跟撒旦打赌啦，不好意思哦。他有没有这样讲？不是，神没有跟约伯解释天上发生了什么事情，神只告诉约伯我是怎么样一个神，我创造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在哪里啊，对不对？我造天造地造海动物，他们怎么样每天四季的交替，那些动物按时间谁神供应他们，神给海怪利器，对不对？神按造星辰，所有这些东西是谁在掌管世界的秩序啊？ OK， 所以当神终于千呼万唤使出来的时候呢，他是告诉约伯说，我是什么人，我是谁。他没有跟约伯讲你为什么受苦，可是约伯有没有抓到重点？有。四十二章一开始约伯说他认识到他的神这么伟大，他认识到一件事情，虽然他的世界崩溃了，神的世界有没有崩溃？没有，神所掌管的一切秩序依然存在，他的人生秩序被打乱了，但是神所掌管的秩序依然存在。这代表什么？是神要来迁就他，还是他应该要回到神的秩序里？你了解我意思吗？好，所以神从上面下来，他让约伯看见，因为你现在的眼睛只看到你自己，你以为整个世界都崩坏了，你的价值观，你对神的认识全部通通都被推翻了，你以为是这样，其实我从头到尾我都没有改变，我的良善，我的公义，我的圣洁，我掌管的能力，我的权柄都没有改变，这个世界仍然在我的手中，世界的秩序没有崩坏，这是神要告诉约伯的。约伯有没有 catch the point？ 他抓住了，所以约伯说啊，我真的很后悔，我前面那么讲了那么多章，害以后等要读那么多东西。约伯他说，所以他说我真的面对我的神，我只能闭口不言，我在炉灰中懊悔。我前面以为我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所以我凭着我的智慧我讲了那么多的话，原来我到了那真正有智慧的神面前才发现我前面讲的都是什么 nonsense。 你了解我意思吗？所以神要告诉我们什么呢？神说你有很多奥秘你是不明白的，我就算告诉你我怎么造天，我怎么造地，这些动物每一天怎么，这四季怎么样运作，这些动物包括人怎么样生活，很多的奥秘你是不明白的。你说我们人体，就讲我们人体那么奥秘，医学那么发达，还是有很多东西医生不知道的，对不对？苦难也是一样，神要告诉约伯苦难也是一个奥秘，你不见得能够明白所有的事情，但是有一件事你可以认识，就是我， 神把约伯的眼目从我需要一个解释到我需要的只有神自己，你了解吗？整个苦难中的智慧，神把约伯带到，因为他从头到尾他一直求神出来给他一个解释嘛，他从需要一个解释变成怎么样，我要神自己。整个约伯记的重点从为什么到神是谁，你需要从里面读到这个信息，因为你知道为什么不见得能够解决你的问题，但是你知道神是谁就有差别了，你了解吗？好，神要告诉我们，有些苦难是神的国度跟撒旦国度之间属灵的征战，我们虽然不明白为什么，神也不打算给我们答案，但是神的良善慈爱权柄他永不改变，他仍然是一位可以信赖的神，这是神要告诉约伯的。就算你不知道为什么你受苦，我仍然是你可以相信的神，相清楚哈。 OK， 好，而且你在苦难当中你只有一条出路，就是继续相信我，对不对？你在苦难当中，你知道人遇到苦难你可以选择离弃神或者选择抓住神，但是约伯记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苦难中的智慧就是如果你在苦难当中你选择离弃神，你就永远在那苦难里面，可是如果你在苦难当中你仍然抓住神的话，神就是我们在苦难当中唯一的出路。约伯有没有抓到？约伯有，就像我刚跟你讲的，当所有的环境当所有都在指责他的时候，约伯的眼睛一直看着神，他很，你仔细去看第三章到第三十七章，他一直在对神讲，很多地方他一直在对神讲话。好，那虽然他认为自己的苦难是神无缘无故加在他身上，你也仔细去看他怎么责怪神哈，他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他有很多地方他都一直怪神，他认为我无缘无故的被神攻击击打，这是他的话，这不是我的话哈。 OK， 那可是他自始至终呢他都没有离弃神，对不对？他都没有离开他对神的仰望，他一直他的盼望在神，就算他很绝望他很痛苦的时候，他知道神是他唯一的盼望，所以他一直抓着他的神，他没有寄望他自己过去的经验，他没有寄望他自己的智慧，或是寄望他朋友给他任何的安慰鼓励跟帮助，他寄望的是神，因为他知道只有神能够给他答案，只有神能够带他走出来。好，那因为他只寄望神，所以怎么样，神最后把他从苦境中带出来，让他从苦境中转回家，被赐福给他。对约伯来讲，我们讲说他的世界崩坏了，但是这个崩坏对他是一件好事，因为他从跟他朋友之间的对话里面他认识了他自己，他从神跟他讲话的过程当中他认识了神，所以他能够说像今天牧师说他所切慕的是什么，从前风闻有你，如今亲眼见你。 OK， 他开始看见自己，他你看好，他前面都说他有多好多好，有没有？到42章他开始发现他不好，他看见他的不好了，所以他说我在炉灰中懊悔。那我跟大家讲，从风闻有你四个字到亲眼见你，这中间要怎么过来？要有人生的经历，你懂吗？中文有你，你读圣经，你听牧师讲道，你读属灵书籍， OK， 叫做什么？中文有你。但是你所听到的东西，你所读到的东西怎么样变成你自己的亲身经历？你需要人生的经历，而这个人生的经历往往都是什么？不好的。你了解我意思吗？我不是说喜乐的经历不能让你认识神，喜乐的经历可以让你认识到神真的是一个慈爱喜爱赐福的神， 对不对？但是苦难的经历却能够带出更深层次的生命的东西，包括什么呢？包括你就算在苦难里面，你就算无花果树不结果，葡萄树不发旺，棚内没有牛，圈中绝了羊，你还是可以什么？喜乐。这才是神要给我们的。就像耶稣说，他说如果我们只问那个喜爱我们的，问那个好人的安，有什么了不起？不信的人也是这样啊。所以神要我们去问谁的安？问我们仇敌的安。神要我们为谁祝福？为那逼迫我们的人祝福。他说这样你才像神，对不对？那如果我们大家都是儿女又孝顺，都念常春藤名校，还拿奖学金，一点都不用用到我的钱，然后呢买股票就大涨， OK， 每一个礼拜天来到教会呢，牧师讲的道都深深的扎我的心， OK， 哦，服事大有能力，做什么都凡事顺利，然后我说我实在是太满足了，我实在是太喜乐了，请问这有什么了不起啊？对不对？而不信的人也是这样啊，他们婚姻幸福，家庭美满，没赚大钱，他们也是很喜乐啊。那我们这样有这样喜乐有什么了不起？对不对？可是我要讲，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连这样我们都不喜乐，你知道吗？我们都没有一个感恩的心，我们还在那里抱怨东抱怨西的，对不对？神说你要像我，你要像我到什么程度？耶稣说，罗马书第八章说，神所预先知道，他把他招来，招来的要干嘛？让他像我的儿子。耶稣的喜乐是什么？马太福音告诉我们，有一次啊，耶稣在传道的时候被拒绝。你在传福音的时候被拒绝，你是很快乐还是很沮丧？很沮丧嘛，我们正常的反应都这样。耶稣被拒绝被人唾弃的时候，耶稣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的美意本如此。你能够这样讲吗？你能够在股票突然下跌了啊，工作遇到困难了，怎么样，配偶跟你吵架了，小孩不听话了，你能够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的美意本如此吗？如果不行，你就还不像耶稣，对不对？对不对？但是神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磨造的像耶稣。所以像耶稣其中有一个特质，就是你就算在苦难当中，你仍然能够说，神，我感谢你，因为你所赐给我的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你透过这样的苦难，你要让我亲眼见你，所以我为有这样一个机会，我感谢赞美你。你这样了解我意思吗？神就使你从什么苦境中转回。我真的我自己亲身经历过太多这种例子了。比如说像我那个老二，现在已经要升十一年级哈，他是我们从小到大最凶我有的孩子。到了九年级，突然间就是 typical 很典型的 teenager 哈，就是你说东他一定往西，你说一他就要说二。把你气的齁，然后我以前呢，我就说以前自己没有智慧， OK， 没有智慧的时候呢，就开始跟他对着干，然后最后我也变 teenager 了。有一天我被他激怒，我真的很生气，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已经两个人在书房里大吵一架了， OK， 然后呢我就实在是很气，然后又很伤心，觉得怎么不听话这样，很伤心。然后我就从书房出来，走到客厅，我就坐下来，我终于得到智慧。我那天呢，我就又跟他吵吵，最后我发现没完没了嘛，哈。当时神就提醒我说 stop， 所以我就得到智慧了。我就从书房走出来，我就坐到客厅，我就开始祷告。我就知道，因为我那时候一定我需要神了。我再自己跟他吵下去，我会神经崩溃哦。我知道我需要神了。所以可是你知道，当我坐下来，我跟神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我说，主耶稣，我为黄敏月这么的悖逆，我感谢赞美你。我真实的，我从心里面跟神说，主，我知道你的美意本如此，我知道你借着他的悖逆，我有功课要学习。所以我在那一天坐在沙发上的祷告，我都没有为他祷告，我都在为我自己祷告。我说，主，请你给我智慧，因为既然你把这样的孩子赐给我，你有你的美意， 那请你告诉我，我要怎么样做黄敏约的妈妈？她的需要是什么？你既然叫我要按着主的警戒和教训养育她，那请问你这时候你的警戒和教训是什么？请你给我。我就在那沙发上花了很长的时间亲近神，然后当然我也为我刚刚跟儿子的态度我向神认罪，因为我在跟他吵架的过程当中我也有犯罪，我为我自己认罪，我为他所有的悖逆让我很生气那个沮丧的地方我感谢赞美主，我求主给我智慧怎么样来帮助他，然后我自己弟兄以后我才开始为他祝福祷告。我告诉你他真的变了一个人，他真现在真的好 sweet， 然后你现在讲什么他就说好，你跟他有时候他会表达他的意见，我不是说乖小孩不能表达意见，如果你的孩子什么都唯唯诺诺的其实那不是你要的，我们希望孩子有主见，他要能够表达他的意见，对不对？他我不是说他现在不能表达意见，可是他以前是跟我用吵架的，是跟我 argue， 然后完全是为反对而反对的嘛。好，他现在呢他还是会表达他的意见，可是当最后我讲讲讲，因为我都是从神的角度神的话跟他讲嘛，最后他就会说要不然我现在还发现最好的一招，好，就是如果我觉得还没有办法讲赢他的时候呢，我就问他说你爱耶稣吗，他就不敢讲了因为他知道如果爱耶稣就要听耶稣的话，这样知道吗？好，我们为什么讲到这里啊？经历 OK， 就是说你要从风闻有你，你需要有经历，比方说那个我刚讲说这个铁上人家前书五章十八节说我们要凡事先，对不对？好，你读到了凡事先，你风闻有神了，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你知道了，到你真正能够说孩子很悖逆的时候，工作很挫折的时候，你仍然能够说主啊我为此感谢赞美你，对不对？你现在人很累了，你需要去买菜，你停到 parking lot， 你祷告说主啊我真希望第一个位置就有位置给我停，结果你发现你要停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你能够说主我感谢赞美你吗？虽然我很累，但是谢谢你让我运动，对不对？再从这边到这边需要什么人生的经历，或者是喜乐的经历，或者是受苦的经历，但是大部分能够让我们成长的都是什么不好的经历，对不对？好，下次呢，所以从今天开始你在遇到不好的事情的时候，请你换一个角度，你说主感谢你这是经历你的机会，你下次不要，我跟你我以前上课上过我课的人都知道哈，基督徒的字典里面没有哪两个字啊，都忘记了哈。基督徒的字典里面没有倒霉这两个字。OK， 在神跟约伯讲的话语里面，你要抓到一个重点，神告诉你我掌管一切。所有发生在你的事情，你身上的事情，如果不是我主动的参与，就是我被动的允许。不能讲被动允许，也是神主动的允许，对不对？如果不是神自己 initiate 的，也是神他认可的，神允许的事情，才会临到我的人生。这是神在约伯记里面神要告诉我们的，他掌管一切，当然包括我每一天我会遇到的人事物，对不对？那既然神掌管一切，我的角色是什么？我一的顺服神，算我抗拒神啊。我一的感谢赞美主，说主谢谢你为我安排的今天，谢谢你为我安排的人生境遇，为了让我来经历你，亲眼见你。或者你可以抱怨哭泣哀叹责备神，然后你就永远到不了亲眼见你，你要哪一个？好，这个又是我们看看我们是有智慧的人还是没有智慧的人，对不对？好，所以雅各书说我们不要单单听到，听到就是风闻有你，我们也要行道。所以从今天开始要把倒霉这两个字 从你的脑海中完全的洗掉洗涤掉。好，不要再想哎我怎么那么倒霉，第一个位置我已经到了竟然被人家插进去，有没有？有的时候你已经看好一个位置，你要停，突然被人家停掉了。来，还有你去，我有时候我们常常你去买东西，你看好哦，这一任一定是很快就轮到，我就没想到那一任最长，有没有？人生就是这样啊，很多时候不是都是如我们意的。你不要想说你是基督徒，神什么都替你安排快速道路哈，并没有。可是你能不能在那样的境遇里面，你说我一点都不倒霉？对不对？我感谢赞美主，这就是你为我安排的环境，让我在这里面我可以亲眼见你。这就是我神借着约伯记要跟我们讲的。好，那我们现在看一到三章。约伯记一到三章是讲到他无辜受苦到底是什么来的哈。一开始呢，介绍男主角出场的是谁？约伯。好，约伯呢，圣经给他的评价非常的高。OK， 好，说他什么？来，第一章第一节。
那么凡人圣子敬畏神，
哦，如果人家这样讲你，神这样讲你，你有没有很高兴？这评价非常的高哦。好，敬畏神，而且呢，完全正直，远离恶事。这是第一个有关他个人的品性端正，他的品格良好，道德高尚哈。第二节讲什么呢？
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
对，这就是中国人所追求的多子多孙多福气，他也有了。第三节呢？
家产了七千羊三千骆驼
五百对牛五百母驴，还有许多的仆婢。好，像我每天从早忙啊，然后那边煮饭的时候都希望什么啊，我如果是能够坐在那里翘脚，人家就把饭煮好多好。OK， 好，所以这个你看到第三节也是中国人所要说中全世界的人大家都在追求的，就是什么财富安逸，我最好什么都不要做，我只要动，像那个科技时代动手 Computer please give me a cup of water， 然后就有一杯水就来了，对不对？我们都希望被服侍，对不对？好，所以前面讲到本身道德高尚品性端正，后第二个我们看到说什么，他是一个有一个大家庭的人，他有儿女。第三呢，他有很丰富的家产，然后第三节还告诉我们他不只是在他的家里面是一家之主，而且他在当地有很高的地位，有没有？ OK， 所以他是在社会地位非常崇高的一个人。好，这也是我们一般所追求的。好，再来第四到第五节，我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每个做父母最羡慕的是什么？哎，对，我跟你讲，你有很多儿女哈，他们都等着分你的家产，他们都在那里打打闹闹的，互不往来，只有你要死的时候才出现。你认为那是幸福吗？不是。你知道有一个医生，他就这样讲，他说他有一次，在医院里面有一个年长的那个病人就是这样，从来在医院已经待了两个月，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家人来看他，都是护士在料理他，没有看过。后来有一天突然他病危了，哎，怎么床边出现了四个人？原来他，那所以本来医生以为他是孤家寡人，单身没有儿女。有一天他病危了，突然床边出现四个人，他才知道原来那他有四个小孩，你懂我意思吗？然后呢，那四个小孩出现了，就开始在讲怎么样分家产，爸爸死了以后财产要怎么分。然后等后来发现说啊，爸爸还可以再回一阵子，四个人又都不见了。那一般人来讲，一般我问大家，你听到这个故事，你心里面的 comment 是什么？这四个孩子真是有够不孝的，对不对？我们一般的反应是这样。我告诉你，我看完这个故事，你知道我的反应是什么吗？对，我的反应是什么样的父母会教养出他的孩子，只有在他死的时候才出来分家产。你有了解我意思吗？耶稣圣经告诉我们，你种的是什么，你收的就是什么。我绝对不相信说这个父亲如果从小有好好教养他的孩子，让他的孩子彼此有很好的关系，会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那我们从他的孩子之间彼此的关系，你可以看到约伯是不是一个很好的父亲？我认为是。OK， 他一定让他的孩子之间有合一的关系，所以你那个他们常常在一起联络感情，有没有？哦，一下这家邀说来我们家吃饭，到下个礼拜老二哥说啊，今天来我家吃饭，再过来三哥说啊，今这个礼拜轮到我家，不像说啊，最好都不要到我家，对不对？哎，兄弟姐妹，兄弟之间彼此轮流吃饭，还要都邀请妹妹一起，姐妹一起来，多好啊！好，而且呢，可见这个姻亲关系也搞得不错。你知道如果姻亲不好呢，就像二哥想要请吃饭，二嫂可能会觉得说干嘛一直来我们家吃饭呢、啊？我们又不是特别有钱，有没有？是不是这样？好 ，OK， 好，可见，对，好，可见姻亲关系也不错。好，所以我们看到约伯这个父亲呢，应该是有在教养，好好教养小孩的。还有一件事情，你看见约伯很关心他的孩子，什么事情？
容易
的，对他们，他很关心他的孩子有没有敬畏神，所以每次你知道吃喝玩乐一喝酒就可能闹事啦。约伯也很清楚，他没有阻止他的孩子喝酒，可是他千方他一直提醒他的孩子，哎，你们要小心，你谨慎你们的言行，哎，好、哦，你们每一次那个吃喝玩乐之后，你们一定要记得要好好的怎么样认罪悔改哦，你们要好好的到神面前献祭，若有什么得罪神，要赶快洁净自己啊。而且他不只是叫别人做哦，他还怎样？他自己先做，他代替他的孩子献燔祭，免得说他的孩子万一献忘记献了，或他孩子不够敬畏神了，对不对？好，所以你可以看到约伯真的很完美，是不是？好，他跟神的关系也非常好，跟他孩子的关系也非常好，他自己本身也非常好。然后他又受到很大的祝福，这样子的人我们一定认为长命百岁啊，是不是一生平顺啊，神一定要大大祝福，这样能不祝福？那要祝福谁呢？好了，突然晴天霹雳来了，好，有一天他们天上开了一个大会，所以开会最讨厌你知道吗？天上开了一个会，可神很看重约伯，对吗？神真的认为约伯是一个很合他心意的人，对吗？好，神就跟撒旦讲，他说啊，你去哪里啊？撒旦说你在干嘛？撒旦说啊，我就在地上走来走去啊。请问他走来走去在干嘛？ Yes， 感谢主。对，彼得前书第五章八节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的仇敌撒旦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在干什么？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他现在在我们旁边走啊，在看我，在看你啊，看谁是那软弱的，可以让他吃掉的人啊，对不对？启示录第十二章也告诉我们，那魔鬼是什么？昼夜在我们神面前控告弟兄的，他就是要抓住陈军的把柄，抓住刘大哥的把柄，到神面前来大告一状啊，对不对？好，所以呢，神就跟他说啊，你在地上走来走去哦，那你有没有看到我那个爱仆约伯啊？他很棒，对不对？好，撒旦都说对啦，他是很棒啊。可是我跟你讲，他那都是假的。撒旦就这样，好，我全部翻成大白话哈、哦。撒旦就跟神说，他那都是假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祝福他啊。他有那么多的小孩，他小孩又很乖啊，然后他有那么多的财富啊，在社会上地位又这么高啊，如果是你，你快乐吗？你高兴吗？你爱神吗？当然爱神啊，神对我实在太好了啊，对不对？所以那个撒旦的意思就是这样啊，他那个都是假的，你如果把他所有的现在拥有的一切祝福全部都拿掉，我告诉你他一定离开你的啦。所以神就说好，我在读到这边的时候，你们感受一下，我不知道，我这是我自己 personal 哈。我在看这一段的时候呢，当神答应让撒旦来试探约伯的时候，我里面的感受是，神对约伯很有信心。OK， 你们可以感受一下哈。圣经没有讲，我只能讲这是我个人的。我认为神对约伯很有信心，所以神允许。撒旦说好， 那你就照着你想做的去做，就是你要保守他的生命，有没有？好了，撒旦就一夜之间，表面上是什么人祸，对不对？有敌人四八人来攻打哈，然后天灾突然刮大风，对不对？哈，有大火，好了，所以一夜之间，他所有的一切财物也没有了，仆人也没有了，孩子也没有了，只剩下他的太太跟他自己。这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你看第一章，当他都经历这一切以后，二十到二十一节，约伯说什么？对，他俯伏在地上敬拜，有没有？敬拜以后，他说：“我什么？我空空的出母胎。”我现在也不过是什么空空的回去啊，我也没什么损失啊，对不对？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对吗？好，所以撒旦跟神打赌说，只要他今天之所以那么敬畏你，是因为你祝福他，只要你把所有的祝福都拿走，他一定咒诅你，他一定离弃你。好，结果发现谁赌赢了？上帝。好，所以这个又开了一次会。好，第二章哦，又开了，又开一次会啦。这次又讲一样的话，有没有？好，神又问撒旦，你做什么去啦？撒旦说，我又到处走来走去，寻找可吞吃的人啊。OK， 然后神说，那你看看，你上次跟我讲什么？你说约伯敬畏我，是因为我祝福他，但是结果咧，你看。我允许你把他所有东西都拿走，他还是敬畏我，是不是？撒旦都说，哎，我告诉你，钱财是身外之物，每次我有损失的时候，朋友就这样子劝告我，他说钱财不过是身外之物，对不对？好，但是他说，如果你把他的健康拿走，你让他身体受痛苦，你看着好了，我跟你保证，他一定当面离弃你。这次神照样对约伯有信心，神说好，你去做，但是你要小心，他的命是我的，你不可以碰。你可以拿走他的家产，你可以拿走他的孩子，你可以拿走他的健康，但是生命是我的。 OK， 好，那魔鬼撒旦就怎么样，在神允许的范围内，就让他从头顶到脚底长毒疮。 Poison Ivy 算什么？真的已经够痛苦了，你知道我也有得过，真的很痛苦，从头顶到脚底长毒疮，那是一个怎么样的？你比方说，如果像牧师这样左手有，我还可以侧右睡齁，我如果全身都长毒疮，我怎么睡啊？我到处都很痛，对不对？所以约伯呢，他撕裂衣服，他坐在炉灰里，他拿瓦片怎样刮自己身上的毒疮，太痛了，太痒了，然后流脓流血，有没有？以前又没有那个 antibiotic 的药哈，所以可能就更化脓，更最后变可能蜂窝性组织炎，我不知道哈。好 ，anyway， 你看到呢，他在这么痛苦当中呢，他的太太就怎么样？对，你比较一下他的太太跟他的态度，他太太就说：“啊，神这么对待你哦，你什么坏事都没有做，你这么爱神哦，神这么对待你，我告诉你，你弃绝神吧，你不要再爱神了，你不要再理神了，有没有？”他太太就这样讲。可是约伯说：“哎呀，你真的是愚昧的妇人。”他说：“我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他说，我们一般人就是这样，你知道我们一般人的观念就是神你只能祝福我，你不能够咒诅我。可是约伯的观念很正确，他说我们从神手里得到祝福，可是我们同样也可以从神手里得到灾祸。他并不以口犯罪，所以两次打赌谁都失败啊，撒旦都失败，对不对？好，这时候呢，故事就这个天上哈灵界的事情就暂时告一段落了。OK， 我们也没有看到撒旦的反应，我们也没有看到神出来说话了。接下来就整个场景从天上转到地下了。好，约伯的三个朋友呢，他们是住在不同的地方，他们各自从不同的地方来，本来要安慰约伯。 OK， 然后就跟约伯一起在地上做了什么七天七夜，因为在看他很痛苦，你也不知道要怎么安慰他。我们也有经历过，对不对？你看到别人受苦，我们实在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我们就默默的陪伴。好，好，第三章是引发之后辩论的争端，争议的开始。因为前面我们看到约伯，他说想治耶和华，收取耶和华，我们从他手中得祝福，也受获。可是第三章开始，约伯就怎么样？开始说出负面的话语来了，有没有？他说巴不得我没有生在世上就好了。为什么？因为我如果没有出生，我就不会经历这些痛苦。你知道我们天然人哈，不是约伯而已哦，我们人都是这样。我们在快乐的时候，我们就很快乐很快乐哈。可是当我们遇到痛苦的时候，我们就会忘记我们以前的快乐，对不对？好，而且呢，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个自然的想法，就是我死了我就解脱了，对不对？死的一了百了嘛。所以当我们在极度的痛苦当中，我们会想要结束生命，其实这是很自然会有的念头。所以撒旦，我们知道撒旦名字的意思就是抵挡者，他就是一直在控告，对不对？可是我们感谢赞美神，如果神不允许，我们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在地上。所以即使撒旦可以伤害神的儿女，他也只能在神与所允许的范围内，这是我们可以向神有的信心好跟爱的信任。那约伯的即使在他的不被妻子了解，他开始咒诅自己的生辰，这一切他都没有怎么样离弃他的神。所以下次我觉得我们在人家在受到痛苦的时候，想要没有盼望想要结束生命的时候，请你不要指责他，因为那个是我们在痛苦当中我们很自然而然的会有的经历，就像约伯一样。可是他的朋友没有 get the point， 从第四章开始就开始在骂他了。好，这个以后我们会再来看哈。好，那剩下一点点我下礼拜再把它讲完哈，你们讲义再把它带来哈。这个什么东西我们一起祷告，帮我关起来。